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也是文革爆发60周年，所以我们今天的查座的题目叫后习近平时代的文革复归。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来讲一讲文革，文革不能忘记，文革不能够忽略，文革对中国来说，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件没有人可以绕过去的事件，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讲，而且每年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现在怎么样。那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啊，做个话题准备，然后请网友来一起来聊啊，谈这个问题啊。那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啊，那么今天5月16号是516通知整整60周年啊，从1966年到1976年，这场持续的10年的政治运动，它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中国文化，它也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中国人的命运。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文革，如果我们只是看时间事件的时间线，很容易陷入这种碎片化的叙述啊。那 BBC 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整理了文件的关键节点，文革的关键节点和关键词，帮助我们来梳理这场政治运动是怎样一步一步的从政治斗争最后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灾难啊。那文革的起点就是1966年5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扩大会议通过的516通知啊。那么但是如果你要讲背景的话，就要追溯的更早，如果简单的来说，就是1958年大跃进。大跃进的后果就是严重的饥荒啊，饥荒饿死了，在中国当时是饥荒饿死了3000万到4000万人啊。那么毛泽东逐渐的退居二线，那刘少奇开始推动经济恢复，其中包括包产到户等措施，调整集体化的模式。那当然，集体化的始作俑者是谁？是毛泽东啊。毛泽东就说，哎，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是一个政治反扑。那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的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赫鲁晓夫在去斯大林化啊。去斯大林化对中共来说不可接受的原因是，谁是斯大林？中国的斯大林就是毛泽东。你去斯大林化，那中共来说你就是要去我。所以毛泽东为什么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本质就是毛泽东兔死狐悲啊，他不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发生啊。于是呢，毛泽东就开始找中国的黑鲁晓夫。谁是中国的黑鲁晓夫？那就是刘少奇。所以516通知明确提出，党政军文化系统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啊，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啊，然后文革就开始启动。表面上看，它是一场文化领域的整顿，但实际上，它是一场针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权力重组啊。那么关键词就是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文革发动的号角。那么6月1号啊，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啊，人民日报社论，他要求群众拿取毛泽东思想武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专家。牛鬼蛇神最早指的是反动学术权威和敌对分子啊，然后最后扩大到黑五类啊，最后扩大到所有的啊对立面。所以这场政治运动 那就开始突破了政治体系，进入了社会层面。文革发动不到两个星期，清华附中的学生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简称红卫兵。毛泽东亲自给他写红卫兵三个字，红卫兵全国就进入了一个红卫兵的诞生，中国陷入了一个狂热的状态。到1966年的11月，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到北京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达到1100万。所以文革不是红卫兵的运动，是毛泽东推动的一场运动。那么毛泽东作为最高权力，在背后公开的背书，这就意味着红卫兵为核心的群众运动第一次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政治合法性。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决定文革走向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耀武嘛。耀武嘛是咋回事呢？耀武嘛就是1966年的8月，北师大附中一个女校长叫卞中庚，他在武斗当中被学生打死，这成为文革当中第一批被学生直接打死的老师。那么十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领袖宋冰冰，宋冰冰就问，是文质彬彬的冰冰吗？宋冰冰就说是，他就说了一句耀武嘛。耀武嘛这三个字后来就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时刻，从这个时候开始，文革就开始全面的暴力化，武斗就全面，干部、知识分子、教师，所谓的黑五类就开始暴力，暴力开始全面的发生，戴高帽、挂牌游行、抄家、毒打。老舍就这时候自杀的。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就是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关键的。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群众运动当中，这个国家机关退出，群众暴力失去约束，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就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约束什么？约束群众。约束群众的核心是什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然后就出现了破四旧。破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破四旧，那就所有的改路名、改商店名，然后就开始全国性的文化毁灭。古籍、文物、寺庙、历史建筑，什么孔子墓、蒲松龄，这所有的墓全平掉，所有的墓全部都被平掉。原来中国的这些，特别是在杭州啊，杭州是一个墓非常多的一个城市，结果全部被平掉。我之前讲过一个很极端的描述。就是在中华大地一场文革之后，中华大地地表上的文物包括建筑全部都不存在，全部都毁掉了。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重建，都是假文物啊，都是假文，没有真文物啊。所以我不断的说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就是从文化开始，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文化。所以这场运动它不仅仅是摧毁了所有的实物，它也开始重新塑造历史记忆。因为中共其实是重新构建了一个历史叙事。那么之后文革就进入了一月风暴，就是上海1967年上海工人运动啊， 先是推翻市政府，成立革委会啊，然后全国就进入一个夺权运动，原有的党政结构开始崩溃，那么不同的造反派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啊，武斗出动了枪械和重武器啊，甚至出动了炮啊，那文革就开始从政治运动演变成为接近内战状态。根据文革史学家宋永毅的整理，广西出现了大规模的吃人事件啊。那么广西因为文革当中因为武斗吃人事件，死亡人数有12万到15万啊。所以文革在这个时候的进入一个暴力最极端的阶段啊。那随着社会秩序全面失控，中共开始寻找新的出口，什么出口？把谁？把红卫兵赶下乡。那个时候实际上经济处于半崩溃状态，城市没办法养活那么多人啊，所以怎么办？就让这个学生上山下乡啊，实际上就是下乡啊，上山不上山，重要的是下乡，去农村。1968年底，《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有1600万城市的学生，主要是学生，1600万学生去农村，表面上说是接受锻炼，实际上就是把城市里面没办法就业的年轻学生放到农村去。那么习近平就是这一代知青，叫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啊。那么1969年16岁，当时习近平16岁去陕西，叫插队啊，插到这个大队里去，简称叫插队。那么他说他当时回忆说，当时别人都在哭，他自己在笑，因为不走才要哭。所以当时你不走就要哭，啥意思？就是当时的这个生存逻辑就是这样。到了文革的第三年，就出现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就是林彪的913事件啊。913事件就是1969年中共九大正式确认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下场跟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毛泽东是始乱终弃啊，刘少奇原来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后来文革一上来他就被打死的，被整死的第一个人就是刘少奇啊。那林彪是刘少奇之后的第二个接班人。那刘少奇林彪被毛泽东始乱终弃的原因是毛泽东对林彪的猜忌愈演愈烈啊。到了1971年9月13号，林彪坐飞机出逃啊，后来飞机在蒙古坠毁啊。那么官方把林彪之死定性为叛逃事件，但史学界对这个结论仍然有争议啊。很多人认为，林彪所谓的叛逃，他是在一个不是自觉的情况下发生啊。但是无论真相如何，一个非常清楚的现实就是，文革开始吞噬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权力结构啊。那么之后呢，中苏关系恶化推动了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尼克松访华。那么1971年啊，这个中美之间乒乓外交打开局面，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了一个上海公报。那美国当时跟中国建交的原因就是要用中国去制衡苏联。那么中国跟美国建交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了苏联的支持，他需要找另外一个出口，就找了美国。那么在文革最激烈的阶段，中共就突然转向了美国，然后毛泽东就发动了批林批孔。那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就是林彪死了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对文革的质疑越来越多啊。那质疑 毛泽东就开始批林批孔，批林批孔就是制造一个新的政治斗争啊。孔子、儒家成为新的批判对象，然后孔庙这些文物再次就毁过一次不够，再毁一遍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中国文革的这场政治运动已经开始没有太高的社会热情。那到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四五运动。四五运动就是主要是北京的年轻人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然后就出动部队、公安部队经常，然后就是把它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啊。九月份毛泽东去世，九月份去世一个月之后，华国锋联合叶剑英，叶剑英属于中共元老军队啊，发动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文革结束啊。文革结束到了1981年，中共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正式把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的内乱。但是问题在于毛泽东承担主要责任啊，但是社会制度责任、集体责任、更深层次的政治机制没有追究啊。所以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推动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这个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是到今天为止，文革所谓的浩劫并没有清算。我们现在回看文革，它肯定不是一场仅仅是一场个人崇拜失控的事态，它甚至不是权力状态的问题，因为人类社会建立过很多类型的专制政权，但是很少达到中共这种暴乱的程度啊。柬埔寨有个叫红色高棉的政权，是中共的小弟弟。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制造的大屠杀震惊世界，但是实际上和中共相比，红色高棉的滔天罪恶不及中共的1%啊。所以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50周年啊。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越来越多的地方至民间的调查材料的公开，那么过去长期被掩盖的一段历史逐渐浮出水面啊。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人们过去对文革最普遍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因为只要提起文革，很多人就会想到红卫兵啊、批斗、戴高帽、游街、群众运动啊。但是学界过去20年的研究发现，文革最暴虐的罪行不是这些最有象征性的批斗现场，而是持续的基层集体杀戮。而且这种杀戮它不是零星的暴力，也不是偶发性的这种武斗啊，它是区域性、有组织、持续的群体性的屠杀啊。那 BBC 采访了文革史学家宋永毅、苏阳、陈应红啊，这三个史学家，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文革最严重的暴力事态不在北京，也不在政治舞台的中央，而是在基层，在县、在乡、在村啊，在那些没有留下公开记录的地方。那么宋永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个荣休教授啊，他认为文革时期的大屠杀大体上分三类啊。第一类就是军队直接对平民进行镇压，比如说青海云南都发生过这种集体镇压造成的屠杀，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所谓的阶级灭绝式的屠杀，它主要是基层武装，包括民兵，包括地方组织，对所谓的四类分子和他的家属系统性的清洗啊，发生在北京 北京郊区啊，包括广西等等啊。第三类就是针对少数民族，比如说内蒙的内人党事件啊。那当然这些事件当中最触目惊心的一个是北京昌平啊，一个是广西啊。广西在1984年做过一个内部统计，全广西有名有姓有记载的死亡人数有9万人。抱歉啊，我这个没电了，来做一下。哎呀，有名有姓有记载的死亡人数有9万。那你要知道在文革当中很多人打死了人都不知道是谁。这个你有名有姓，那就是可能1%都不到啊，9万人啊，有名有姓的就9万人。抱歉啊，我又跑掉了。那么其中呢，在武斗当中死亡的人数有多少？34000人。也就是说超过 95% 的死亡并不是发生在武斗，而是有组织的打死和枪杀。啊，当然最令人震惊的是广西武宣地区出现的大规模的吃人事件。官方档案记载的吃人事件，官方档案有记载的吃人事件至少有302名被害者啊。民间调查的被害人达到了421人，而参与吃人的人数有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宋永毅认为就是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国家机器啊。所以很多档案里面明确地提到广西杀人行动属于什么，属于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行动。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权力之下权力的屠杀行为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苏阳有一个研究啊，苏阳有一个研究它是另外一个角度，苏阳研究地方制，长期研究地方制，研究基层社会组织，他参与建立这个县制的资料库，他手上通过他这个县制资料库里面有2200多本县制，他就通过这些县制对文革基层暴力进行大规模的数据研究。苏阳的研究发现，很多地方暴力不是接到了上级指令，它是基层社会失控之后形成的大屠杀。所以苏阳提出的概念是什么？苏阳提出的概念叫邻居杀邻居。那么他认为这种模式不仅仅出现在中国文革时期，也出现当年的这个德国的纳粹时期，还有就是什么卢旺达的屠杀事件。所以真正值得警惕就是大规模的屠杀并不总是需要上级指令啊。但为什么会发生邻居杀邻居？因为当时社会持续的划分敌我啊，黑五类这是敌人啊，就划分敌我，不断的划分敌我。所以一旦这个法律约束失效，然后在政治鼓动还有是恐怖机制之下，会让普通人成为施暴者。那为什么广西广东这些地方非常严重？苏阳发现这些地方除了文革的共同背景之外，有两个特殊因素。一个是宗族结构非常强烈啊。那么当地长期存在这种竞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地社会处于一个战争状态。为什么？因为不同的派系不断的制造这种阴谋论，所以把政治对手描述成为敌人，那么整个社会进入类似战争动员的模式。 所以一个不小心就开始邻居杀邻居。所以这种状态之下，暴力可以自我扩张。然后陈映红把这个理论进一步的推进，他认为中共的政治运动长期存在一种特殊的逻辑，叫什么？叫指标杀戮。指标杀戮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中共建政初期，1950年到1951年，中共搞了一个叫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其实针对的是谁？针对就是国民党。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工教。军工教就是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毛泽东当时就是要求按照1/1000的城市人口比例处决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的主体就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工教。也就是说，中国各地的中共组织是按照人口比例执行杀人指标。陈映红认为，他说这种做法可怕之处，他不只是杀人，他让杀人成为一种行政指标。一旦你杀人的一旦这个杀人的数量被指标化，他的道德压力就消失了。他是按照这个中共这些官员面对的就不再是这个人该不该杀的问题。他面对的问题是有没有完成指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就不断的延续。政治运动中的杀戮就从临时的行为逐渐的演变成为一种技术管理的模式。在这个社会分析的基础上，宋永毅就认为，他认为文革和土改运动高度相似。为什么？第一，两者都发生在农村。文革大量的其实大量的文革是发生在农。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阳光什么什么什么灿烂的时候，描述的文革都在城市，其实文革的主体在农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都有阶级划分。第三个，都有基层动员。第四个，所有的群众都要参与。第五个，全部都有国家权力作为背景支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很多屠杀其实是土改模式在全国范围之内的再次释放。那么谁在执行这些暴力？苏阳的答案非常值得关注。很多人不是职业刽子手，他们是村干部，他们是民兵，他们是基层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这个概念来自纳粹研究啊，意思不是善良，是指没有精神病，没有，都是有家庭，有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人，就是普通人。那么这些普通人有几个共同特点，他们和权力体系有关系啊，他们认同阶级斗争的逻辑，他们相信他们执行的任务是正确的，是正确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执行屠杀任务的问题并不是少数恶人，而是大量基层手握或者是有权力关联的普通人。就问题在于，一套制度，一种政治文化，就可以把普通人一步步变成什么？变成了暴民，变成施暴者。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特别要警惕。为什么我们就要讲文革结束了50年，我们要讨论这件讲这件事情，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关于文革的争论从来没有结束过。宋永毅认为，他如果你把文革定义为一场群众政治运动，那这场运动不大可能会重演。但是如果你把文革理解成为一种政治文化，那它就没有真正的结束过。说的对吗？说的非常对。文革没有结束，它只是暂停。很多人把1976年四人帮倒台当作文革的终点啊，那么把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作文革的盖棺定论。但事实上， 习近平时代，特别是后习近平时代，很多人开始感受到一种熟悉感，有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不是文红卫兵回来了啊，也不是大字报批斗会啊，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正在慢慢的复归。就是什么呢？就是文革那种政治生态，文革政治生态正在复归。文革的街头暴力人，文革的这个狂热的个人崇拜，都是外在的表象。真正的文革，它是它的本质是一套权力结构，它的核心特征，第一，党在法上；第二，领袖在党上；第三，政治高于运动，高于制度；第四，运动高于规则；第五，忠诚高于筛选。所以文革真正的运作方式从来不是依靠红卫兵，它靠的是国家机器。红卫兵只是符号，是毛泽东推出来的一个文革符号。发动文革、推动文革、维持文革的是什么？是中共的权力体系。没有这个体系，文革一天都持续不了。而在这个体系当中，总书记就是整个体系的最顶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的核心是什么？党领导一切，就是那个总书记握着最大的权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共这个权力体系没有改变，整个权力体系没有改变。文革这台机器只是按了一个暂停键，共产党就忙着去挣钱了，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变化就开始出现，先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然后党又开始领导一切。接着就是四个自信，然后接着是两个确立，然后再是两个维护，然后开始重建意识形态的动员，然后中国的政治又开始全面的进入社会经济教育意识形态，所有的私欲都进入，现在家庭都进入。这些你当你看事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彼此独立的，但是你把这事件归拢在一起，它就是一件事。什么事？中国的权力重新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就是习近平。没有红卫兵，没有武斗，也没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有互联网，有大数据，有人工智能，有天网系统，有数字治理。所以突然有个企业家消失了，突然有一批企业家消失了，突然有一个行业消失了，取消了啊，明星一夜之间被封杀啊，低端人口一夜被清除啊，一座大城说盖就盖起来了啊，几千座别墅说拆就全部拆掉，上百名将军说撤就撤了，边界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边界在哪里。这个人的权力大到什么地步？他本身就决定了边界，权力自身没有边界，这就是文革。权力自身没有边界，这就是文革。所以我们今天回看文革爆发60周年，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什么文革什么时候重返。我们认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文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才是值得思考讨论的问题啊。好，那我这就是我做的话题准备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不错啊，还这么多在线的人啊，被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论啊观点。父母是被文革毁掉的青春一代，13、14岁上山下乡，庆幸他们都很上进。我上小学，他们上大学， 爸爸学法律，很清醒。我生长在三线城市，爸爸坚持创造条件让我出国留学。他的观点很直接，你在国外会有更平等的机会，特别对一个女孩子。现在我在澳洲生活的时间比中国久，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很赞成王先生说的，能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很重要啊。虽然现在是乱世，但是还是愿意社会往前走，不要重蹈覆辙。OK， 情况，共产党的手段就是在广西任命 A 姓为官，利用 A 姓和 B 姓宗族之间的矛盾，先让 A 杀 B， 之后再夺去 A 的职位，任命 B 的人为共产党的官，然后 B 姓就会报复。等两边都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和积累仇恨之后，共产党再出来派自己人来管理。对，共产党很擅长玩这些东西啊。情况，80年代上大学，芙蓉镇、天云山传奇这种电影都在反思反右，反思文革。反观文革60年过去，文革竟然阴魂不散，一直在中国人头上。是的，观点，文革应该被彻底清算，否则这个民族没有希望。是的，说的非常的对，文革不清算，文革就没有结束。文革什么时候结束？文革就是文革被清算的时候，文革才会真正的结束。文革要是没有清算，共产党这个妖孽就不能清除。清算文革才能清除中共这个妖孽啊。观点加情况，今天聊到文革，我想起几年前和单位一个50后聊到这个话题，这个人居然堂而皇之的支持文革。他告诉我，文革让中国不可能有军变等诸多夸张理论，啥意思？而对于10年文斗武斗批斗造成的灾害和杀戮只字不提，还非要强迫我相信他，不然就翻脸，实在太可怕。又看这几年许多省市历史教科书取消了对老毛的批判，而诸如我的前同事那种出于不知道什么目的的支持文革的物种正在复苏。这种种种一直让我觉得中国要跟上现代文明任重道远。情况，我伯父是被逼在学校会计室上吊。刚开始上学，母亲带我去学校缴费的时候，指的那个房梁告诉我，伯父当年就挂在那上面，隔壁镇的校长被学生用皮带打死，和电影《三体》的画面差不多。情况，当时连婴儿都会用石头活活砸死，比如江西，子弹是很珍贵的，然后又要杀人，用石头砸死，从悬崖向上推下去。而且邓小平在倒霉之前也是个推波助澜、暴力清洗的。而根据喜成钢制度基因里面，毛泽东发起的暴力清洗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什么火烧乳头这等残暴的折磨人的手段，那不用推到，那可以再往前，苏区就已经有了 AB 团，这个 AB 团就已经有了。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的基因就是暴力，共产党的基因就是暴力，他诞生的第一天就是带着暴力的基因诞生的啊。情况，我姥爷被打成右派，当年右派是要选举的。情况最扯的是，文革前7亿人，文革后变10亿人，信吗？信啊，怎么不信？信啊，那个人那个时候生的多呀。那个时候生的多啊。提问，文革时期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否有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说人们可能意识到有问题，但是人们会像瘟 疫情时期一样，不断的通过自我欺骗，合理化一切不合理的问题。很难有这种思维，为啥？洗脑呀。其实那个时候中共建政之后，就是其实你现在看到的中国跟中共建政后看到的中国是一样的，就没有改变过。这边是枪杆子，这边是笔杆子，然后中间是刀把子。啊，你就是一边洗脑，一边枪手着，一边刀把子打着，不服就打，不行就枪毙，消灭掉，肉体消灭你。就是有反抗有意识的人都被系统性的消灭了。所以你看，有人是有意识的呀，有意识的人都被枪毙掉了，理解吗？然后就是不断的洗脑恐吓。那个时代的人除了三种状态，我认为那个时候是三种状态。一种是麻木，就是人已经麻掉了，大部分的状态属于麻木的状态。上班上完班政治学习，晚上要政治学习，你就无法理解共产党怎么折腾老百姓，就你就基本上没有时间，又物质极度的匮乏，然后不断的政治学习，然后就是批斗，然后就是打人，就是这边是恐惧，这边中间主体是麻木，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洗脑，这三个状态处于三个状态。你说那个时候你会说有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形态状态，我觉得不敢想都不敢想。为啥？灵魂深处闹革命，共产党叫灵魂深处闹革命，你自己想一想，你就自己都觉得害怕啊！那么多人被在你面前打死，死人是什么情况啊？那是很震撼的，非常震撼的。你看电影都那么震撼，就在你面前活活把人打死，你还敢这样吗？这个是很可怕的，不是一个人哦，啊，每个单位都有这样的人，你说说看。观点80年代严打就是文革2.0，严打跟文革没办法比呀，没办法比呀，这是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严打其实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恐吓，对社会的恐吓。不听话我就杀人，这共产党的态度就是你要是不听话不服从我就杀，就是很简单粗暴的一个恐吓，就是恐吓大家，恐吓社会啊。王老师听朋友说，江苏常州地区已经有工厂老板收到税务局的短信通知，要求按照实际工资的标准进行社保缴纳，至于最低社保缴纳的基数，这个事儿已经不认了啊！这么下来，单位人均的工资开支成本要增加1000多，对于这些加工行业和制造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我估计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老板进行员工优化和彻底的关门。为什么要用他的词汇呢？就是解雇，不要用中共的话语。用正常的常态的话语，解雇就解雇啊，彻底的关门停产，把经济搞垮，把人管住，感觉一切都越来越接近了。中共的最大特点是啥？中共的最大特点，为什么经济会越来越差？大家记住，因为中共根本不在乎经济，中共从来就不在乎经济。中共你看他在苏区那个时候就是一样的，他的特点就是我只要结果，我只要钱，我搞钱就行，使劲搞钱。搞钱的方式就是把人杀掉，抢钱，绑架啊，当年就是绑架啊，绑架勒索。那到他建政之后，为什么经济会毁掉？那资本家陈毅，所以陈毅后来被斗，活该，斗得好，斗得好啊。陈毅在上海讲资本家跳楼叫什么叫什么 空降军、空降部队，哎，是什么态度？陈毅在上海也是丧尽天良，干尽了坏事啊，就是这样。那资本家跳楼，你想一下，经济会好到哪去？一定是完蛋的呀！他就是，所以共产党先天性的会把经济搞垮，为啥？因为他仇恨资本呢、啊。你一个仇恨资本的政党，经济怎么会好？一定会坏的呀。我父亲就是文革的时候被诬陷拷打，然后变成了精神分裂。请问王老师，文革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被清算？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等待多久？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我出生在文革发生的年代，小的时候见过无数次批斗，给人戴高帽，双手被捆在背后游街。请大家记住，在文革中不但有大量的人被杀戮，被逼自杀，还有难以计数的人被诊成精神病。啊，我小的时候周围有很多精神病，是的，我的隔壁邻居就是啊。由于生活不能自理，他们在后续几十年甚至十几年甚至十几年里陆陆续续的去世了。他们本来都是健健康康生活的人。还是我的亲戚，我们家有个亲戚，我父亲单位的反标，所谓的反标就是一看就说是厂里面发现了一条反标，就高度大概是小孩子写的啊，高度就是小孩子的高度，我们那个时候还小，拿去够，那我们就拿粉笔去够，够不着，我够不着，我跟我姐够不着，逃过一劫，上来就是这些成分不好的人就去够着了，一个个去问审，结果我们邻居就说是邻居家的老二写的，邻居的老二的他妈妈是我父亲的亲戚，远房亲戚，结果老二去坐牢啊，老二坐牢。反正家破人亡啊，老二他妈妈就是我们的亲戚，精神就出问题啊，一直就没好，一直就那样。拐点，中国人知道革命出自哪儿，意义为何，革命有什么道理，只有了解了才能真正的审视自己，审视中共，审视中国，审视现在的中国，展望未来的中国。观点，只有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上，只要共产党的罪行不清算，文革就不会消失。是的，说得好。观点，文革其实就是批斗，现在随意说封杀一个人不就是批斗吗？郑玉玲在电影里说过，那些不听话的不肯改的，党就不给他饭吃。至于文革会不会再来，我觉得这个指标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变动而变动。有钱的时候对外耀武扬威，没钱的时候就搞内部折腾来转移矛盾。观点，个人崇拜是假，权力崇拜是真。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没有至高权力，任何人都随时可能被肉体消灭。情况，中国的政治学习是消耗人的生命的主要手段。大概从2016年开始，在国企的同学朋友们就被政治学习折腾得苦不堪言啊。那个时候主要是学习强国，每天打卡，还有学习治国理政，还有必须教学习心得。多少人的宝贵生命都耗在这种无谓的折腾里，中共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折腾致死啊！你记得吗？江西有一个新婚之夜抄党章，记得吗？啊，这就是这就是中共的文化。中共的文化是什么？中共文化就是愚民政策啊，愚民文化。我的老师在文革中看到一群人打一个人。他说，你们这样把人打坏了，那群人就想来打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当时想，这下完了，还好那群人当中有人认识我老师，就没打起来啊。 情况文革一直没有结束过，我就是当今的后生的文革受害者，某文革余孽对我人生侵犯长达6年，这份侵犯仍然是现在进行时，要迎来光明唯有熬到其人曝尸了，煎熬望不到头。 OK， 观点，集权统治就是把任何东西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否则自己会不放心，这就是国进民退、收拾民企的核心原因，加强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看过一个节目，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主持人和嘉宾分别是阳光卫视的陈平和香港作家陶杰，有一段提到上官云珠自杀，原话我忘了，大概是跳楼下来的血溅到蔡农的菜上，蔡农立刻去洗菜，并不关心跳下来跳楼的是谁。 OK， 情况我的父亲86了，现在发霉的东西还要继续吃，如果别人和他争执，他会陷入一种沉醉的状态，一直不停地说，没有人能够打断他，这都是粮食和文革给他的伤害。穷啊啊，穷啊啊啊，饥饿，饥饿是饥饿，如果你遇到过饥饿，它会刻进你的骨子里，为啥？因为饥饿会死人的，一会你会被消灭的，所以饥饿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记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中国人其实对饥饿的基因，中国人有饥饿的基因，中国人很多生活方式跟饥饿有关系，很多生活方式跟饥饿有关系。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王老师做了一个最好的总结啊，谢谢啊，谢谢。观点，文革其实也是中国历史周期的一个节点，从1851年太平天国到1900年义和团，再到1966年文革，到2020年疫情封控，大概60年左右，一个甲子来一次啊。20世纪民国虽然有外敌入侵，死亡人数都不及文革，社会制度不变，文革类似的灾难就不会停啊。所以我经常讲，所谓的中华文明，我们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我不知道骄傲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周期性的自我毁灭，你发现没有？周期性的自我毁灭，别人是毁灭别人的，中国人是自己毁灭自己。从人的肉体到文化到物质，全面性的摧毁，全面性的摧毁，所以生产力还低下，就是你说这见鬼了吧？这不这是啊？我不知道骄傲啥，我不知道有什么好骄值得骄傲的。习近平跟这个川普说，我们这里的树，这个200-300年啊，很骄傲，而且是在中南海里的树啊，200-300年，这个还有个400年的，不得了。你看看美国的树，你看你去看看美国的房子，别说树。你看看美国的房子，这叫什么？这叫夜郎自大，夜郎自大。情绪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民主悄悄划过天边。新的文革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微笑面对危险，自由民主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说得好啊！观点，从目前中国统治的情况来看，这种文革的日子还长着呢。啊，伊朗是个样板，同样是个邪派掌握的国家，还有党卫军，美国在外面轰炸的猛烈的轰炸没有用，人民手无寸铁，也没有媒体和网络，靠自己根本翻不了天。伊朗没研究过伊朗啊，我伊朗要研究一下才能。我们望文生义不行啊。我前一阵子收到过一个文档，介绍对比中国和伊朗， 那个文档我没看完，很长，没时间，主要是没时间。我找时间把它看完，研究一下啊，伊朗跟中国的对比啊。我们对待事情有两件事情，我认为很重要啊，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第一件事情，你没有了解的事情，不要望文生义啊，不要那么快下结论。第二，如果你要发言，一定要有依据，你要讲结论，一定要有依据。这两件事情对你的认知有很重大的影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情况之前听家里长辈说，文革时期村里没有家产的地痞流氓二溜子被推上当村长，富农地主被打成反革命，平时村里最沉默的老实人看到批斗台子上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就暴起，拿起锄头就把被批斗的人脚砍下来。文革那种暴力是极具感染力的，传播力的，是的。文革那个时候没有地主了，地主都已经被杀了。文革那个时候可能就批斗的都是富农啊，富农可能是富农。文革在土改的时候地主都杀光了基本上。提问，作为以色列生活的华人，我和朋友们在过去几年里每天都遭遇中国亲戚朋友的批斗。我的好几个朋友们经常莫名其妙的被认识的人拉进微信群，然后一群人来批斗，你是以色列人，你是犹太人，犹太人多么坏，我以认识你为耻。我们这样的经历算不算一种文革经历？文革，你跟这个经历不算文革经历，为啥？文革当时的人们是没办法逃走的，你无法离开，无法离开，所以你就没办法，你就必须接受现实，就现实对你的这个摧残。你说你被拉进微信群人，被人批斗，你完全是可以离开的，所以你的经历不是文革经历，算不上。为啥？因为你明明可以离开，你偏偏不离开，你被批斗，那能怪谁？不能够怪谁啊，那是你自己。你有离开的权利，可是你不离开，而且你人还在以色列。我就觉得你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自己，你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有什么责任，好不好啊？善待自己是避免文革再次延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明明是有条件离开被迫害的状态的，但是他不走啊。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那么我们的新闻汇总已经上线，新闻评论即将上线，请大家关注啊，有时间去看一看，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周末愉快，谢谢。